弟兄姊妹回来了啊，现在就不先一一打招呼，不欢迎你们，好久不见。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历史书，我们把过去的几个月，我们已经把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上历代至上下，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从今天起到年底，可能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要跟弟兄姊妹继续往前走。下面的进度就是有三卷书，叫做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记。这三卷书在圣经里面称为被掳以后归回的很重要的经卷。这三卷书其实在原来的旧约里头他们是不分的，尤其是以斯拉跟尼希米是一卷的，后来才被分开来。他们基本上都是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怎么样子从亡国之后被掳了，受苦了，那么他们学了点教训，可是神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照着他的应许，在他把他们从那个被掳的地方再带回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以及重建城墙。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为什么特别重要的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不但是在历史上发生，在主前500多年、400多年前发生过，照着神的应许，而且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那么一次两次的被掳了归回了，他们就学到了教训，反而以色列人仍然抵挡神，一直到了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心硬的犹太人拒绝了神，因此神在允许他们继续的被掳。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历史里面，我们可以连记到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家这个国家，犹太人这个国家，今天在全世界上可以都说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最近纽约市要选市长，你去看看哪个市长他不去找犹太人，不去找犹太人的选票。你看看纽约市如果没犹太人在那里撑住的话，纽约市的经济情况、政治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民族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极大影响力的，可是他们的人口你会发现在全世界几乎占不到2%、3%的地步，整个人口的比率。可是我们也从许多的讲员告诉我们许多的资料，他们在最杰出的科学家、金融家、政治家的领域里面，他们远远的超过好多人人口的比例。所以这一个谜一样的民族是值得我们从圣经上还有对照今天我们的历史来看的。因此我盼望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面，我们能够回去也读这些经文。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不多，这因为每一卷书就不过10章左右，甚至后面只有个位数字的章节，所以我们信息讲完以后，我希望你回去能够自己也能够读一下这些经文，哪怕你一天读一章两章，你都可以跟得上进度，能够学习得更好。好，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两年来，我们从旧约的创世纪一直讲到今天，我们都熟悉亚伯拉罕，他当初被神呼召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圣经记载说那个地方是充满了偶像的地方。其实当时的加勒底的乌尔，以今天的历史地理的位置来看，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又被掳回去的巴比伦。那么这个神到底做的工作是白做了吗？当这个民族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是旧的巴比伦，被引出来的时候，吸引出来走一条信心的路，到了迦南美地，他们经过了埃及人的奴隶，过了红海，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继续征战要夺这个美地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整个民族到了所罗门以后，大卫建了王朝，所罗门的时代达到了鼎盛，可是后来整个国家因为不理先知的劝告，悖逆顽梗，所以终于北国先亡于亚述，也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土耳其那一带的国家。这是在主前差不多720年左右，北国先亡了。后来南国继续硬着颈，虽然多留了一点时间，但是到了主前586年的时候，整个南国也被掳了。所以以色列的第一次可以说整个南北国灭亡了，被掳了，是差不多在主前586年左右。当时的巴比伦，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附近，今天的地理位置。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眼目，我们要注意今天其实很多世界的局势的发展。我们看历史上的眼光的话，中东这一块地方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牵引着全世界人的心脏。所以我们不但是看我们的圣经，我们也把它连到我们历史今天的现况来看。那么我们说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呼召归回来以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成就呢？到底是怎么成就的呢？我们要看来从先简单的再讲一点，然后我们要来读很多的圣经，我们要读很多，所以我今天仍然用投影片，希望弟兄姊妹，我还是插出去，你们要自己带圣经，我能够不用的时候我会尽量不用投影片，可是实在圣经翻得太多的时候，盼大家要有总论的时候可能翻不及，所以用投影片。那么这些顺带的我讲一下我们摆在门口的一些圣经，我据图书馆的同工告诉我，本来有差不多20本左右都盖了章的，那么现在好像找不到几本了。如果您是借回去的，你带走的，那么我想你可以拿回来，好吧？麻烦你拿回来，看完了拿回来。你需要买的话，或者我们图书馆有新的全新的可以送给你，或者你可以花很少的价钱，你可以买一本自己留着。好，我们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差不多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被掳，差不多经过了1500年。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初神花了这么多心力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出来，今天又被掳回去，那么这个到底神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不是白做了吗？可是你记住，当我们每次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跟归回的时候，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到后来神又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中间只有70年，只有70年。换句话说，就是神他在允许以色列人亡国受苦被掳，其实神是很不忍心的。就像一个父母，他的孩子实在不听话，怎么讲都不行的时候，这个父母不得已可能把孩子说，我关你在房间里面，罚站你1个小时，罚站你20分钟。这个处罚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70年比起1500年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他不得不管教他所爱的儿子，他不得不管教，可是他在管教里面，他巴不得你们快点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70年所代表的是差不多2个世代的时间。今天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今天来讲35年、30年、40年，这差不多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世代就过去了。我到美国到今天差不多30多年了，35年了。那么我今天回想看35年，差不多我这个世代，我差不多要可以说告一个段落。因为从来这里读书到现在生养孩子，到现在我的孩子都成年了，再过3、5年是他们的世代了。所以70年可以说是2个世代。那么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你自己的世代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这一个世代都生长在美国的这个世代，经过了30年、40年，他们的心还会想到他们父母所来的那个根吗？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我相信我的三个孩子，前面两个我想他们从来不会有那个念头，说会想到说我回去看看我父母生长的地方，我想要在那里住一阵子，我也学习那边的文化。可是很感谢主，我的第三个他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这前两年他突然想要寻根了，他说他要想要回去学中文。弟兄姊妹，这个那么他的下一代在三十年如果还生长在这里，你能够想象说七十年以后他的子孙还要回去寻根吗？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几乎是不可能没有的。可是犹太人这个民族实在太奇怪太奇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来讲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的怒气，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可是他的恩典乃是多长之久啊？一生之久。我们都能够背这个经文，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对于不听话的孩子，应着景象的百姓，他容许要惩罚，可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还是巴不得这些百姓能够回转。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七十年过去了以后，代表人天然人的寿命结束了，可是第二代的人第三代的人，他们竟然被神呼召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一次的呼召没有像当年摩西的时代，摩西的时代整个百姓往前走的时候，白天有什么东西的引导？有云柱。晚上有什么东西的引导？有火柱。所以他们知道往哪里走。可是今天神不再用这种方法，对着这一代的悖逆的百姓，神知道说，我再给你们看再多的神迹都没有用，神迹不可能使一个人专心的持续的要跟随主。神迹奇事可以使你暂时有个兴奋，暂时有个警觉，可是真正要使你坚定的每天的在你的环境中一直认定神的引领的，只有信靠神的话，信而顺服。所以我们来看到神后来要引导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借着先知耶利米的话。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耶利米书25:1-13，我们看的时候经文很多，所以有些地方特别重要的我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其他的我们在看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很快的过一去。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他这里你看整个历史书的记载，他把他的年代在什么时候有这些的记载都告诉他们，都借着耶利米说，一直在这里他借着耶利米，他一直告诉他们说，我也对你们传讲，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他借着众先知仆人，神对着耶利米告诉他说，实在你们这些百姓都没有要听我的话，所以他给他们警告，借着耶利米讲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以居住在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所以神其实很愿意让他们一直住在迦南美地直到永远，他也告诉他们说，不可以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所以你们若是惹我发怒的时候，那么你们就会有惩罚。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七节以后神怎么说呢？下一章第七节这一段我们就来一起来读了，好不好？第七节神的警告怎么说？来，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众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失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所以我们看到神把话都先讲在前头了，如果你们不听，那么我不得已，可是我仍然要让你们学功课，你们会被抛到万民中，而且是受人的讥笑。可是他这里最后神说了一句话，并且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是一个在神的愤怒的一个管教里面留下了一个恩典。我们继续看后来到29章的时候，神怎么样来讲这70年以后呢？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70年满了之后，
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
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这地。所以我们这里发现到神借着巴比伦王和那些的国民，他要借着他们来教训，让以色列们学功课。并不是你注意到，在我们刚刚看到整个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神任何的人，哪怕是恶人、恶的国家，都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要完成他旨意的工具。我们都不过是在神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神有时候为了爱我们，他会允许一些极坏的人来提醒我们，在我们身上做过。可是这些坏的人，他不会，你放心，神不会让他一直的这样的作恶作孽下去。时候到了，神仍然要施行他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到了29章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们一个盼望。他前面都是先告诉他们一个警告，可是到了29章以后，神继续有一段话。下一章，来，我们来读这一段话。来，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遭聚的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向以色列百姓敞开他的心，他说，我虽然要刑罚你们，可是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这是平安的意念。我不希望我的儿女遭灾，我愿意你们得平安，我也不愿意降灾祸给你们，为的是要使你们末后有指望。什么时候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我很稀奇这两节经文，我记得很清楚，差不多好几年前，我们中间有年轻人在受洗的时候，他念出了这一段经文。他说最感动他的经文之一就是这一段经文。他在受洗聚会的时候，他把这一段，他说，神向我所赐的、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此在我所经过的许多的人生的苦难里面，我知道我仍然有指望，只要我呼求神、祷告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神所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日期，被掳的日期是70年。70年满了以后，他就要激动君王的心， 哪怕一个外邦君王的心，他就要使他突然要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些事情里面，神虽然他有他的旨意，他要照着历史，我们所谓的历史 history， 有人把这个字拆开说叫做 his story， 就是所谓的历史就是他的一个故事，他要成就的，要带领，要我们学习的一个故事。神虽然他自己有这样的心意，可是在历史上我们要一直记得神做事的原则从来不是他单独，尤其在人的救恩的方面，他必须有人来配合的。在神创造宇宙的大功上面，他不需要我们人出任何的力，他自己说有就有。可是神在拯救人的灵魂在这件事情上面，神需要，他也盼望得着能够明白他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神的旨意就要这个人得救，神的旨意不要那个人得救，所以我们都不要传福音了，这是片面的来解释圣经。神的心需要万人得救，他更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旨意的人能够来传讲神的福音。所以神在这一件大事上他可以用到什么人呢？他必须找到合用的器皿，必须找到他们的这些人，他们的心对着神的永恒的旨意能够响应的人，所以天上地下才能够一起成就这个历史的作为。第一位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对着耶利米忠心的把这些话写下来，第一位有感动而响应这个呼召的人叫做但以理，叫做但以理。所以我们看到当但以理他开始用祷告，他开始为着神说要呼召年日满了要来复国的时候，他把他的心思摆上。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在位的时候，这里说了但以理他从知道先知耶利米的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这个但以理是一个什么人物？这个但以理是曾经做过五朝可以做宰相的，他是从年少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他要服侍那里的君王，可是他为着神的缘故他洁身自好，他不愿意去沾染那些食物，而且他在君王的面前他谨守他的信仰和见证。这个我们到明后年的时候，我们在讲到但以理的时候会特别的来把这一个人的生平再来解释。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看到就是他在做一个宰相的高位的时候，他读到了耶利米的先知的话，他这里说他知道了，一知道了说这个神要只有70年的时间，那么他自己去算算那个日子，哎呀不得了，快到了。因为第一次被掳是主前差不多606年，他知道，因为他耶利米但以理大概就是在北国灭亡以后只不过3-4年的时间里面他被掳了，那么不是他出生了，所以他出生在被掳的地方的时候，他开始的他在那里算这个时间的时候，他说哎，70年快到了，所以他就定义的就开始在那个时候开始来祷告，开始来祷告。那么我们看到他祷告了以后神就做了事情，不过几年的时间，差不多2-3年的时间，神就感动了一个王叫做古列王的心，激动了他做下面的事情。我们看开始看以斯拉记的第1章的第1节到第7节，这里我们就一起来读下一章，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 可以上耶路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在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由下一章，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上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是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自己的庙中的。这里很稀奇的几件事，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外邦的君王，他竟然突然被激动了，他说只有他是神，他突然想起来了，要下一个诏书，他要告诉说所有的凡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人，都应该回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被他的祖先所毁的，可是他现在的心里面竟然受了感动，而且他叫说你们可以去，并且他要预备礼物，叫这些人带着礼物回去献祭。还不但如此，他不但让了犹太人自己回去，自由的回去带礼物回去，他自己把他的祖先、他的上代、上几代的人所掳掠的金银财宝、圣殿中的器皿，现在通通要还回去。这个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人，他竟然下了这样的命令。而且这里我们看到了几点，很有点给我们一点提醒，要重建圣殿。我们说过，重建圣殿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不是只是建一个建筑物。所谓重建圣殿，就是人跟神要敬拜的事情要恢复。所以重建圣殿代表人跟神中间的关系要恢复。那么这个恢复，他说凡是做他子民的可以做。换句话说，古列王自己不能做，他不是神的百姓，他不是神的子民，他不是信神的，他连碰这个圣殿重建的事情他都没有份，他只能说鼓励，发表命令，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他还不但这样，他说要甘心的拿出礼物，连他的父辈们所掳掠的都要归还。这个实在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历史上面他感动君王的心的主宰。更稀奇的是有另外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在以赛亚书，我们看下一章，在以赛亚书43:5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我们来看，来，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民从他一起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的所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历史上我们看到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任何一个事情你看它是一个悲剧，其实我们过了20年、30年、50年，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承认神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里面有他的手在里头。我们就拿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吧，我们看1989年的6.4的这个天安门的事情，我们一直很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在历史上发生这件事情。可是今天过了差不多三十多年的时候，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这个历史的事件 神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有多少的当年的精英分子，他们以为民主能救国，以为民主人民做主能救国，结果他们今天深刻的体会到，只有神做主才能够拯救人的罪性。所以好多的那当年的这些领袖们，今天成为神的仆人，这是神在历史上面的一个作为。那么在这里，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对这一段要被归回的，他却讲了这么一段的话。你们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来看他从几个，从地理位置来讲，他有没有东西南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神说要从东方、西方、北方、南方都要把他的子民召回来，注意到吗？我要从后裔从东方来，又从哪里？西方造句，然后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百姓那个时候不是只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吗？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段话的话，我们知道神所有的预言在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读这个预言，他的预言的应验常常是有两重的应验，就好像你看那个山一样，你可以看到远远的看到有山，可是你在近处你也可以看到山，所以你看到一个山的时候，你看到近处有山，你看到远处更有山。所以这是有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读神所说的预言的时候，有些预言它有双重的应验，它可以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它同用一两个事件让你体会这一段预言的真实性，然后这一段真实最终的预言你要看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层属灵的应验。这一段经文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我就从历史上面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一段经文不但在简体的来讲，不管是东西南北，我们看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回来了，可是这是很短程的一个应验。如果我们今天回到了我们今天2013年，我们来回想50年前60年前的事情，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国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复国了。可是在这个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再把历史做一个检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按照时间的次序非常有意思。对于这个民族，我们先谈按照时间次序，在1938年左右，就是不是1938年，在差不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差不多1900多少年了，啊？第一次，1930几年吧。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德军跟着这个很厉害，所以当这些盟国的军人实在是快要节节败退的时候，在英国做研究的有一个犹太裔的一个博士叫做魏兹曼博士，他发明了没有烟的火药，无烟火药，所以就靠着这个东西使得整个战局有个极大的转变。所以当魏兹曼博士他这个功劳被盟国都认同的时候，他们就对于魏兹曼博士所提出来的要求他们就会听。这魏兹曼博士他是一直长久以来的是一个锡安运动，就是归回耶路撒冷的一个极力的推行者。所以当他提出来，我希望联合国，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联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希望将来能够给我们的犹太人有一块地让他们能够归回。当他提出了这个建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着盟国有了这样的一个贡献的时候，后来几世界强国的领袖他们就成就了，这就埋下了后面到1948年就让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前提。后来我们再谈到了，这是讲西方，我们再谈到东方，那这东方是不是跟我们这些中国亚洲有关系呢？在历史上也很稀奇，在历史上193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个在奥地利的领事叫做何凤山， 在奥地利。那个时候当德国人逼迫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四处逃啊，很多国家都开始发签证，因为他们觉得实在这些人太可怜了，就收留。有的人不敢收留，可是有些国家像英美，他们就打开他们的双手，愿意犹太人到他们国家去。那个时候在中国的一个领事叫何凤山，在奥地利，在1938年的时候，他竟然就发了几千个签证给犹太人的，甚至给他们的让他们能够逃到中国。所以今天你会看到，今天我们从历史上，我听说在河北、山东还有好多地方的犹太人常住在那里，他们的祖先就是在1938年那个时候从德国逃到中国的，在东北好多的地方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些历史的痕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从西方有从东方都把他的百姓交出来的。那么什么叫做北方呢？这更近了，更有意思了。到1989年到1991年的时候，在近代的历史上面，我们知道苏联所谓的铁幕，我们以前叫了，我小时候读书说铁幕啊，打开了。所以苏联那个时候，戈巴契夫那个时候，他每天他一打开整个苏联政权瓦解的时候，分到的时候，每天几乎有平均有2000个人回以色列，从北方交出来。那么南方是指哪里呢？对以色列的地理来讲，南方是指的非洲。在伊索比亚，很稀奇，1991年在非洲伊索比亚的政变有36个小时，他们里面搞了政变，结果这一政变的时候，竟然在非洲里面，在伊索比亚有好多的犹太人还有黑人的。这个后来他们去查这个 DNA 去族谱的时候，他们发现在非洲有好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基因里面跟着亚伦什么这些都有关系的，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可是今天到了那一天，1991年当他们发生政变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已经复国了，而且以色列已经声势很大了，很壮大了，他已经打赢了好几场战争了，他们的也有强的国力。所以在那个时候，在36小时是一天半吧，一天半之内，以色列派出28架飞机，40多趟的来回从非洲带出了10000多人归回以色列。36个小时，28架波音747的飞机。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说最多的一次来不及了，要赶快战争嘛，最多的一次是干脆把飞机的座椅拆掉。哎，坐飞机要绑安全带的，把飞机的座椅拆掉，最多的一次记录是一架飞机载了1080个人，赶那个时间黄金阶段，你必须赶快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带出来以后，全世界 CNN， 你今天如果上网路，你还可以去找到当年的这些记录影片。当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到感动，最感动的就是当这些飞机一降落到以色列地的时候，这些人从那些没有座位上的飞机上面，从那个还不是走楼梯下来，那个是救生的那个滑梯的那个东西滑下来的时候，一堆人下来，他们跪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亲吻土地，这是我的 motherland。 弟兄姊妹，这是神所做的。神的预言在当时讲了，经过了1000多年以后，2000年以后，在主前讲的预言在历史上应验了。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如果读历史，我们读圣经，我们在对照今天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下一章。他们到了7月，他们要开始做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开始新宫的建造。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虽然多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来，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们，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献的燔祭。匠人来，快下一个。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见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呼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会
欢呼的声音和呼号的声音，
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到达远处。所以你看到这是多么感人的图画。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有些老年人呐、这里讲这些老年人当初见过建殿的根基的时候，我们想他们最这些见过建殿的根基的人大概是几岁啊？算数算一算吧，罗了，差不多要80岁了，至少七十岁都还没有记忆。你能够见过还记得将来以前圣殿的光景，至少75岁吧，80岁吧。所以这些人也跟着回来，当他们在一起重新献祭的时候，有多少年？有70年没有献祭了。虽然他们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你知道巴比伦这个地方是充满了偶像的地方，他们满了偶像的敬拜。虽然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允许以色列人在那里也能够有建自己的会堂，那不叫圣殿，在巴比伦他们可以建会堂，可是在巴比伦不准他们献祭，不准他们献流血的祭物。所以他们尊重你，可是他们巴比伦人想要同化以色列人。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人在很多的地方被同化了，可是只有在他们这个献祭的事情上，好像这个根啊老是斩不掉。他们还有什么地方被同化呢？巴比伦是个做生意的地方，以色列这个民族本来都是农民啊，在迦南地都是耕田的、种地的，可是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变成什么了？生意人啊。所以他们转换身份了。所以今天你知道这他们的这个赚钱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从巴比伦，他们从农民变成了商人，而且在他们学习的敬拜赚钱。所以今天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生意脑筋，我们可以追溯到了巴比伦时代。可是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好像没有办法把他们那个向着耶和华敬拜的这个东西完全洗去。所以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做了几件事情，我用三个 back to 来总结。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 back to the beginning。 他们开始献祭，圣殿的根基重新立。我们说过，这是一个人敬拜神的根基，乃是在于圣殿，到圣殿中的敬拜。你知道我们来讲他的根基是回到圣殿中的敬拜的时候，为什么说是这个 beginning 这起初呢？因为圣殿的根基是建筑在当初，我们还记得吧，我们讲过的，当大卫他数点民数，数点他的军队，心里面骄傲，后来神刑罚了他以后，神给他的一个命令，说你要去买一块地，要作为将来建殿的地方。 他就去买了一块地，是在叫做亚劳拿的禾场，对不对？另外一个地方，另外列王记上或者记到赫尔南的禾场。我曾经讲过这一个故事，传说这是弟兄相爱，弟兄彼此这一块场地，这个山头是两个兄弟，他们有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有这样传说，是他们彼此相爱的弟兄相顾的地方。而当大卫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在他认罪之后，而且他不敢不以君王的权势来得这块地。虽然主人说你可以拿，他说不行，我一定要照价钱，而且照足价要给你买。所以我们看到圣殿的根基是在认罪、公义还有弟兄相爱的基础上。所以当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要归回、要重建的时候，重建什么呢？重建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主日信息已经讲了，神最大的诫命两条，一个叫做爱神，另外一个呢爱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所有任何的侍奉，求神让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要 back to the beginning， 要回到这个根基上。第二个 back to 什么？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些百姓说，他们就照着 摩西的律法书，他们照着摩西的律法书来重建，说到与所罗门当初一样，他们遵循律法书，连建殿的时间都在二月，选择二月。这个因为当初所罗门建殿的时间也就在二月，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在一次回去重建的时候，一切都回到圣经的根基里面。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他们重建再回到哪里呢？回到巴黎，回到身体里面。这一次的第一次的所罗巴伯所带着百姓回去重建圣殿，有4万多人，有4万多人。圣经记载说他们如同一人，他们如同一人一起往回走。4万多人里面怎么如同一人呢？因为他们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神的远见。这4万多人里面难道没有两个人吵架的吗？不可能。我们教会300个人，200多个人，你说我们中教会里面能够如同一人吗？我们不好意思啊，我们自己想想，怎么可能？200多个人都不可能如同一人呢？你4万多个人怎么如同一人？他们一定有一些超越，对不对？一定要超越。这超越是什么？就是不是我的意见，不是你的意见。我们今天超越的是谁？看到哪里？看远处的，看神的目标。神要我们做什么？什么是神的心意？只有在这种里面，我们才可能如同一人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教会那么一个，在腓立比教会那么好的一个教会，是保罗最喜乐的教会里面。他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还是有一个遗憾，这里面有两位姊妹，他们是当初都是同心传福音的，说看我同一父一儿的，可是他们今天有了冲突。我劝你们，我求你们能够帮助这两位姐妹重新和好，因为我们是从曾经在福音上面一同劳苦的。所以弟兄姊妹，要 back to the body， 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福音上面。当一个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福音的负担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的细节事情上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如同一人。所以哥罗西书里面，我们把这一段话来读好不好？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经文不是保罗对哥罗西的人，单单对哥罗西的人讲的。这里保罗是对什么人讲的？说你们既是什么神的，对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所有蒙受恩典的人讲的。这里讲了神的选民，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发现什么叫做神的选民。你们要切切的记得一个特点，就是怎么样，我们都是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神的选民，你可以用很多方形容词来形容神的选民。他们是传福音的人，叫做神的选民；他们是有爱心的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圣洁的国度，他们是侍奉的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来讲神的选民。可是当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叫神的选民的时候，他说神的选民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我们是被饶恕的人，我们是曾经被饶恕的人，我们是抵挡神的人。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当怎么样饶恕别人。这叫做神的选民，这不是讲口号，这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出一个神的百姓的样子。不是你能够有奉献多少金钱，你多了你盖了多少个教堂，你做了多少的事情。这里神的选民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叫做彼此饶恕，这样才能成为义人嘛，这叫做成为义人嘛， back to the body。 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都有这些欠缺，可是神的话对我们是的要求不会因为我们做不到他降低标准了。所以我们要重建圣城，要重建圣殿，我们必须有三个 back。 我们能不能说来，第一个 back 是什么？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起初，回到起初的根基上面。第二个 back 是什么？ back to the Bible， 都是比很好记啊，也学英文也可以用这个机会学一下这几个单字。 back to the Bible。 第三个呢？ back to the body， 求神恩待我们。好，我们看到当人要做的时候，敌人不会放松的，敌人不会。我们接下去看重建的拦阻，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就看到开始要建的时候就有敌人要来了。这里讲到的说有一些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就是这些人要来见他们，先去见以色列的领袖。他们说啊，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建造，因为我们也想在这里见到神。他们在讲的时候，这段我们不读了，你们就看一下。这个时候他们先用甜言蜜语来求和，来希望参与。结果这些族长这些长老们商量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不可以。所罗巴伯和其余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这个殿与你们何干？不行啊，因为你们不是神的百姓，你们不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你们不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学习几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圣殿的建造，我们再说过，这是一个非常跟神的敬拜发生关系的。所以虽然有一些人有热心要来参与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要奉献，我们要知道他的神，他不是在这个神的敬拜和献祭上面，不是神的子民，你是没有关系的，你是不能够来碰的。那么当这样的拒绝的时候，这些人恼羞成怒了，这些人就去上告，拿了他们就开始去告了，就见到使他们的手刷染，扰乱他们。所以他们不但去告他们，就叫人破坏他们的谋算，不能建，一直整个建殿的事情就遭了阻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张，他们到了阻止的时候，他们一直就咒他们。你看他们讲了好多话，他们上告于王，请王考察这些东西，知道这些城是反叛的城，这些人要罪的人是坏人，所以他们 在他们这样一直告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工程就停止了。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当人跟神要恢复敬拜的关系的时候，会有敌人的阻挡。所以当然当他们有心要参与却被拒绝以后，就公开的扰乱。这样类似的事情后来在重建城墙的时候，尼希米后来回去重建的也发生了，就来阻扰有破坏。所以我们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实在要谨慎，要防备假弟兄。像这里说了，我们跟你们一样啊，我们也来见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神的有一些建殿的事情，我们要能够分辨真假。那么建殿的拦阻除了敌人的这个逼迫以外，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拦阻，下一章。另外一个拦阻是什么呢？他们的生活安逸，他们就失去了使命。所以他们停工了14年之后，他们在那里不做了以后，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子，一直有了天花板的房屋，就舒服了，就忘记了。我们看哈该书里面的经文，当然我们来看哈该书这里的经文讲到说，后来哈该他就这个这里他们就讲了啊，约书亚就这么说。我们从第二节我们开始来读，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下位来到，那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也能当王，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下一章，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必胜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耶和华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王第二年6月24日。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停工了以后，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后来百姓的生活太安逸了。我们基督徒要注意的，有时候神给你的恩典，地上的恩典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安逸了。真的，我们想舒服，不想再为着神的事情，我们就去关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我看过多少的弟兄姊妹，很可惜，没有孩子的时候求孩子，有了孩子了以后，这孩子变成他的全部，这叫做恩典。没有工作的时候求工作，等到神给了他的工作以后，天天加班，一步步往上升，有了这个房子还要换另外一个房子。这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明白，不但是敌人的逼迫可以使我们对神的事情淡忘，我们连我们生活中蒙的恩典都要警醒。好，我们看到后来神就继续的降旨，虽然停工了以后，后面我们好吧，我们就把这一段一直读完好了，我们读完我们就过去了，好不好？后来我们发现神的手在这上面，以斯拉记第六章来。于是大利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的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元年他就降旨了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掳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整个殿内。你们何须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 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在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我大利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好，我们看到历史又重新来了。虽然以色列人的软弱耽误了建殿，可是神的手没有停止，他现在又经过了那么多年，他又开始激动这个君王大力乌王降旨。而且这次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法则一样的，让这个王他竟然会去查遍全省全地的一个旧的一个记录档案。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我家里要修一些东西，你不要讲说查几十年以前的东西了，两个礼拜以前我把这个厨房的东西收下来摆到楼下，我现在要去找一个东西，我明明记得在哪个箱子里面，我去找就那么几个 box， 我找了半死找不到。这个君王他怎么能找到呢？他还到那个省里面去找，里面去把他当年的档案调出来，然后他又受感动，而且他现在把他前面的人说不准建，他现在把他翻案了，他说可以建，而且谁要拦阻这个建殿的话，谁就要被挂起来，他就要受惩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君王的心如龙沟的水，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君王他还免税，还叫这些利未人恢复利未人的工资，这些利未人都没有了，因为人自己自顾不暇，自己享受生活，哪里去顾到神的祭司呢？可是神就借着这个大利乌王把这些事情又慢慢的来恢复了。所以经过禁食祷告以后，竟然波斯王免了这些税，而且借着以斯拉，后面的以斯拉重新的来教导百姓再回去重建圣殿。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总结，其实重建这个圣殿有好几个步骤。下一章重建的过程，第一次归回耶路撒冷是在所罗巴伯他所带领的，他重建的圣殿的根基，这是今天我们的信息主要的是讲这一段，在这大概是在主前536年。第二个，第二次归回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下一次或许我们会讲到，就是由以斯拉率领的，在这中间你看到了458年，这中间隔了多少年呢？算数快的人差不多算一下，差不多80年了。第一次没有搞成被停工了，后边再来送殿真与搞成。第三次呢，我们看到第三次是归回耶路撒冷，是借着尼西米带领，这时候到了主前400多年代。那么这整个的总结一下，这一次我们所做的教训，我们来看最后的几张图片。神允许圣殿被拆毁了，又重建，可是又被拆毁了，可见神所重视的是什么？重建的人和见证，而不是物质的殿和城墙。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的，神在他的旨意里面运行的时候，他要建立的是我们这个人，还有他宝贝他的见证。虽然我们的见证有时候软弱到一个程度，神会允许这个见证失去，可是神迟早要恢复这个见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被掳跟归回，我们的眼光一定要放在神做事的法则上面，他要建立人，不是只是一个殿堂，不是一个殿堂。第二，我们看到 以斯拉他是一个全职的文士，圣经说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是读圣经的人，说他带领百姓见到圣殿，注重讲解神的话。而我们到后面要讲，后来第三次见的一个人叫做尼西米，他是一个代职侍奉者，他是王的酒镇，他回去带领百姓建造城墙。我们注意到圣殿是人跟神的关系，城墙所代表的是人跟外面的人的分别，是一个保护，是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全职的专心在讲解神的话语的文士，跟着一个代职侍奉的酒镇，他们是一起都是响应神呼召的人，来重建神的见证。我们看第二点，下面一点，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虽然身在世界，却不留恋世界的享受，凭着研读神的话语，关心神的见证，顺从神在环境中的引领。这一个事例在尼西米，在以斯拉，甚至在我们刚刚读到的但以理，他做宰相的，都在他们身上看到神对他们的带领。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在这里说，重建的过程中，都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带动全民的侍奉，人人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好吧，我们第三点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吧，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知道今天的信息其实已经讲到说，带动全民侍奉如同一人，所以是所有的人，不是只有一两个人的事情，是一起同心的来建造。我们把第三点一起来读，来，重建的过程中，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带动全民的侍奉，人人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记在经上，让我们今天在敬拜侍奉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常常用这些话来对照我们自己，对照历史的作为。主，我们不但看到你的大能的手在历史的身上，而且你的大能的手也在我们教会的身上，也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你允许我们被拆毁，甚至允许我们被掳一段时间，但是你最终的旨意是要我们归回，而且要我们重建。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让我们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而且最重要的，让我们在教会生活的实际中，让我们 back to the body, 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重建那些被拆毁的根基，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